啊，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再次的聚集，学习奉你的名聚集。主，求你用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以致我们的心向着你打开。主，以致你能够用你的话来向我们说。主，我们把我们要读的圣经，我们要交通的，我们交给你。主，你用你的恩膏高讲的跟听的。主，以此我们在你跟前一起的能够听到你向我们心里头所说的话。主，求你越过我们一切的限制。主，你要把你的要跟我们说的，主，叫我们没有难阻的能够听见，能够得着你话语的喂养跟教导。你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都归给你，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盼望能够继续交通以弗所书。这一次呢，我要跟大家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先来开声读一遍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我们开始能够开声来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基督徒如果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呢，他第一个要跟我们说，要我们去学的，要注意实践的，就是第三节里头所说的，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交通的主题。首先我们要看见，神既然叫我们要去保守这个圣灵的合一，就说明我们是已经拥有这一个圣灵的合一，因为神不会叫我们去保守我们还没有的。所以神不是要我们去创造或者制造一个我们本来没有的合一，那是叫我们去保守一个已经有的合一，并且这个合一呢，是圣灵所赐的合一，是因着圣灵而产生的合一，是从圣灵而来的合一，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制造出来的。这个合一是圣灵的合一，是属于每一个有圣灵的人。你有圣灵，你就有份于这个合一。谁有圣灵呢？就是那些真实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我们以前看过的，那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得着圣灵的条件，不是人所谓要登记加入一个教会的团体做会友，或者聚会时间够长了，或者对圣经属灵知识够多了，或者生活表现够圣洁，乃是在于对主耶稣的救恩有简单的相信，要跟从他，以主耶稣做自己生命的主。这就是这里说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圣灵是赐给每一个真实信主的人，圣灵的合一呢，也是属于每一个真实信主的人，并且也是包括普天之下每一个真实信主的人。保罗说，这个圣灵的合一，你们要竭力保守它，是基督徒优先重要的行事为人。所以保罗呢，就在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这一个行事为人。我们现在要来看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看什么是圣灵的合一。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因作圣灵只有一个，所以身体只有一个。因为圣灵是把每一个有圣灵的人都浸在一个身体里头，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那里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屈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里从一位圣灵受洗呢，希腊原文是从一位圣灵受浸。所以无论是中国人、澳洲人、越南人、上海人、福清人、广东人，打工的、当老板的、退休的，男的、女的，年轻的、年老的，只要是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而得着圣灵的人呢，都被浸在一个身体的里头，就是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基督徒所组成的宇宙性的教会。在这个宇宙性的教会里头，一个一个在时间、空间、地方性的教会也是在这个合一里头。第四节下面又说，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是的，每一个有圣灵的人，我们跟他都有同一个生命的指向和盼望，都是一同走天路的客旅，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互相勉励。同有一个指望是圣灵的合一的内容和特征。只要我们是真实的基督徒，我们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所已经拣选了的，神必定为他自己永远的旨意呢，成功把我们制作成他荣耀的产业。第五节，一主一信一喜。一主，每一个有圣灵的人都有同一位主。从客观事实来说呢，主耶稣基督是全人类，是所有有气息的万有的主。无论你是否相信他，无论你是喜不喜欢他，都是你跟我的主。但是这里所说的主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节里头所说的主呢，是跟圣灵的合一是有关的。这个主只是局限于跟信徒来讲的，所以这里的主呢，一主呢，还不是指着主耶稣为世上的人的主，乃是特别指着他是信徒个人生命的主。所以每一个真实信主的人，就是有圣灵的人，都是已经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生命的主。正如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那里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意思就是说，任何人如果他是心口一致的相信承认耶稣从死里复活，心口一致的 相信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他就必得救。哪怕他的信心可能只是很小很软弱，一信，虽然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的信徒有时候在信仰上对某一些的真理的认识或者操练有所不同，正如当时保罗对罗马的圣徒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今天基督徒中间也是一样，正如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他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是有不同的领会，因为我们还在一个有时候在一些不是纪要的圣经真理里头有一些模糊不清，但是对于基督徒基本的信仰的内容呢，都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有一信。否则呢，如果有一个人他所信的跟这个一信的内容不同呢，我们就称呼他为异端，他就不是在这个圣灵的合一里头了。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心口一致的相信圣经所讲的基本真理，接受主耶稣是他的主，他就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包括男弟兄女弟兄。哪怕他有许许多多对圣经的领会跟解释跟你我不同，只要他跟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他们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都在这个圣灵里头的合一里头。他们可能在不同的聚会地方聚会，可能有不同的国籍，说不同的语言，我们都是在一个圣灵的合一里头。一喜，希腊原文是一浸，就是同一个的受浸。什么是受浸呢？我盼能够引用最近在英语聚会，跟年轻人和他们一些基督徒的家长交通到有关受浸的一些交通，我想把里头一些的一部分读出来。那里讲到什么是受浸呢？主耶稣升天回到父那里之前，他给门徒以下的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那里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使徒和教会所领受的任务呢，是传扬耶稣 的死和复活的救恩。当人看见自己需要耶稣的救恩并他拯救的大能，就去信靠他成为主的门徒。因此呢，他们就学习顺从并活出主耶稣一切的教导。受浸就是我们活出主耶稣门徒的人生的开始。使徒行传所有受浸的记载都是发生在人信耶稣的头一天。受浸是主给人的方法去宣告自己已经是委身于耶稣的门徒。受浸不能够使你得救，受浸不能使你加入教会，受浸不是一个毕业，受浸不是一个带给你好运或者特别的祝福的途径，受浸不是表征你的成长或者成熟。当一个人受浸的时候，他乃是在宣告说，我信靠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他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要一生一世跟随他。谁可以受浸呢？任何人已经把自己生命委身于主耶稣，想要在凡事上跟从他的人都可以受浸。当然一个刚刚跟从主 与主同行的人是有许多需要学习，生命是有许多需要被改变的。但是受浸呢，只是顺从主的第一步，绝对不是在宣称自己认识够多，或者是个人够圣洁。受浸的人必须是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由于其他人的压力，是真诚的宣告他自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是清楚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我们如何示镜呢？我们公开示镜，把受镜者整个人浸在水中，然后扶他起来，这象征着受镜者呢，在主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上与他联合。对于上面所交通的信而受浸，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6-28节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佩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所有因相信基督而受浸归入基督的人，就不再分过去不同的背景或者身份，不分说英语的、说福清话的，不分这些，都在圣灵里头合一了。上个月英语聚会举办了一个青年营，对象是帮助从7年到12年级的中学生，并且是特意安排让大学生和在职的工作的年轻人去服侍这些中学生，因为这些年轻人的英语比我们好，年级呢也更接近青年营要去服侍的中学生。那么这个营会呢，叫我想起呢，许多年前我还是20多岁的年轻人，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的青年营，这个营会呢，我记得当时有两个年纪老迈的60多岁的姊妹也来参加我们当时的青年营。现在我们看来60多岁不是非常老迈，但这个是我当时年轻的我那个感觉，他们已经很老了，当时觉得这两位姊妹呢，乃是年轻的时候呢，他们把自己分别出来守独身，专心的跟随主。他们没有结婚，但他们为主结的果子是很美好的，他们的人生是很丰富的。他们的母语呢是普通话，但是我们年轻人呢是广东话。在青年营里头呢，他们的在表面上他们也来，但是没有做什么，每次聚会呢只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其实他们一直是在那里呢，这个青年营里头呢做守望祷告，为被服侍的少年人祷告，为服侍少年人的青年人祷告。还记得我有一次当时要向当时的少年人传讲福音的信息，这两位年长的姊妹就坐在那里一直用祷告来扶持着当时年轻的我。我们上个月教会也有青年营，是讲英语的，不是我的母语，我年纪也是跟年轻人相距很远了，但是我很感恩能够让我有机会能够参加这个青年营。进营之前呢，我就跟我妻子楚芳说，这一次参加青年营呢，我们的角色要好像以前那两位的年长的老姊妹一样，在营当中呢做守望祷告。由于我的语言跟年龄，我曾经呢就挂心会不会跟年轻人格格不入，我的出现会不会叫他们感到很拘谨，很受约束， 不容易开怀地享受这个为他们所预备的青年营。但是很感谢神，在营会的当中呢，我看见无论是年轻人或者年长的，无论是母语是讲英语的或者是讲华语的，在营里的相处都很和谐。看见成年的青年人和年长的一起配搭去服侍这些少年人。这个营会也叫我想起刚才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所说的话，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为这一次的青年营很感恩，我看见不少的年轻人为着爱神和爱神的家，学习忠心的去服侍比他们年幼的少年人。我也看见神给力量他们，使用他们，叫这些少年人呢，真的在营会里头得着很多，对主有很多的认识跟经历，很享受这个营会。在营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们就问下次几时再有青年营。为什么这次营会是这么成功呢？是因为背后有很多的祷告，特别是神在我们中间有爱神的家、爱年轻人的长者。这些中老年的弟兄姊妹，每周二、周四早上都在守望祷告聚会里头学习忠心的祷告，学习持续不灰心的祷告。因为这些祷告，神对年轻人的工作能够被释放，这次的青年营也能够蒙神保守、蒙神祝福。所以我们一方面为年轻人感恩，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我们中间的中老年人感恩。求神继续给力量我们中间的中老年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的祷告越过越成为神工作的发动机，成为教会各样服事背后属灵的能力的出口。叫这些老年的弟兄姊妹能够成为教会下一代年轻人的祝福，叫神的家兴旺，叫神的荣耀。第六节，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有因信主耶稣而领受圣灵的人，都是由圣灵重生的人。这里的众人不是指着全世界所有的人，因为这里的一是指着圣灵的合一，世上的人是没份的，乃是指着所有有圣灵重生的人的合一，他们都在同一位神里头合一。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这位神是所有有圣灵重生的人的父神，他是超乎众人之上的神，是超越的。他虽然一方面是超越高天荣耀伟大的神，他却不是远在高天抽离人世的神，不是对他众儿女漠不关心的。这里说他乃是冠服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的神，他是不断在他儿女们身上有工作，一直在他们与他们在一起。同有一个身体，同有一个圣灵，同有一个指望，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个信仰，领受同一个敬，同有一位神作父。这七个一是圣灵的合一，是完全的合一，是我们因着领受了圣灵而来的七方面的合一，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神所赐的，是本乎神的恩典， 通过我们的相信而得着的。我们要为这神所赐给我们圣灵的合一而感谢神。这个圣灵的合一在神的心目当中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神也要我们能够看重这一个宝贵的合一。刚才我们从第三节交通道，保守圣灵的合一是基督徒最优先最重要的行事为人。我们又从第四节到第六节看过什么是圣灵的合一，现在我们要回头从第二第三节来看我们该怎样去保守这个圣灵的合一。第二第三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首先，凡事谦虚。什么叫谦虚呢？为着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去明白谦虚和他对保守合一的重要性，我们先来看看骄傲是可以怎样破坏这个合一。骄傲可以说是万恶之根，它是撒旦最根本的罪，这是一个我我我的罪，一直都讲到我的。就好像在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先知以赛亚通过巴比伦王来预表撒旦说，14章12节说，明亮之声，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共拜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头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巨沛的山上，从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一位明亮之声早晨之子，在短短13节到14节里头，他心里头的自言自语就讲了六个我。撒旦是以我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就是一直都是以自己的意识为中心，而不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叫他从美丽的明亮之声早晨之子就变成撒旦，他也是用这一个我来试探人去跟从他，高举自己，去向神产生一个独立的灵。骄傲是会破坏合一的，要保守圣灵的合一，我们需要咀嚼骄傲，不是注意别人的骄傲，乃是咀嚼自己里头的骄傲。第二节说，凡事谦虚。什么是谦虚？谦虚叫人想起施洗约翰的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当时讲到自己不是新郎，只是新郎的朋友，他自己不是主角，基督才是主角。他看到新郎喜乐的时候，满意的时候，他就为新郎喜乐，并且是非常满足的喜乐。他说，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 喜乐满足了。这是一个跟我完全相反的心态，一个我的心不单只破坏合一，也破坏他自己。骄傲不单只破坏教会的合一，也会破坏婚姻，破坏家庭，破坏社会，破坏世界。所以下次几时这个我的心出现的时候，你我就要拒绝它。想起约翰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自己的心说，只要是主兴旺，我甘心衰微。讲到这方面呢，我记得去年有一次由于疫情变得很严峻，政府实施的聚会人数受每人四平方米的限制。本来当时唯一的中文聚会在上午，不能再容纳所有的弟兄姊妹和小孩子。我们中间的中老年的弟兄姊妹呢，甘愿把上午的中文堂让给主日学孩子的家长们，改去参加下午新开的一点半的中文堂。时间没有这么方便，甚至对一些做祖父母的又不能够跟所爱的所多见几面的孙儿孙女一同来去上午堂。叫我印象很深，就是当教会报告这个需要之后呢，到新的下午堂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没有主日学孩子的弟兄姊妹们参加，真的腾出上午堂的位置给有主日学孩子的家长们参加。我看到这个情景呢，我心中很感动。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讲的我很不同，这是一个为着神爱神的家爱弟兄姊妹的谦虚自己摆上自己的一个学习。就是刚才我们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一个学习。中国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看见我们中间的老人家老年的弟兄姊妹呢，更是这样，他们都是神眼中宝贝的儿女，是神家宝贝的成员。因着时间关系，我们要停在这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我盼望用这几节来做一个总结。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那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虽然我们没有时间再讲其他的以弗所书讲到合一的怎样去保守这个合一，我们只是讲到这个谦卑，柔和谦卑，愿意这一个柔和谦卑主耶稣的生命不断的更多吸引我们。无论我们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我们都更多经历主耶稣的谦卑，经历他的柔和谦卑带来的安息，更多竭力保守 神所赐给我们圣灵的合一。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把你自己的话，你在圣经里头所记载下来宝贵的话，我们交托给你。我们求圣灵把这些话解析在我们心中，主，愿意你的柔和的谦卑更多吸引我们。这以致我们懂得怎样在神的家里头，怎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助你的柔和谦卑，我们能够学习保守圣灵的合一，以致我们看见你的工作，你的爱在神家能够兴旺，在神家里头无论什么年纪都一同的经历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